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我们讲这个主耶稣医治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啊，路上是一波三折，现在好不容易走到雅鲁的家了。今天这里面有些东西呢值得好好讨论啊。你看他进去了以后，他看见一大堆人，对吧，
在哭，
在哭。所以你说他不要别人进去，可是其实里边已经有一大堆人了。
对啊，他们的家人亲人总不能赶人家出去嘛。
那这里边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大概啊，
他有没有写嘛，
这个雅鲁应该是家大业大，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人家来奔丧的人也不少啊，给他面子，亲戚朋友一堆啊。
里面有一堆人在哭。马太还是马可说还有吹手，什么是吹手啊？
就是五指枯木那些已经到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少女白琴呢，白琼不是白琴，号路给琴呢。
Minstrel 就是唱歌的，就是专门来替你唱哀歌的。
有啊有啊，有些还唱得不错。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很会哭的？
对对对，你看他们连这个旧约里面有些先知还是哭泣的先知，流泪的先知。
就我们时事来讲，我们有好久没有讲时事了，对吧？
是，对，
像香港啊什么的事情啊，台湾的事情啊，
对对对，
还有这个我们都好久没讲了。
对对对，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最厉害的一次群众运动之一啊，是什么示威？你晓得吧？
你是说最近的？
不是最近的，这个已经是2000年以前了。
就是大家合在一起一起哭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你晓不晓这个事情？
你是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以斯拉记，是不是？
啊，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这是在主耶稣的时候。
嗯，
你知道这个约瑟，玛利亚，他们不是在梦中被警告说你们要带着小孩子逃到埃及去，对不对？
对呀、
啊。在埃及之后呢，又有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呢，就约瑟这个人就是多梦，对吧？做梦都是天使跟他讲话，说这要害小孩子命的人已经死了，你要起来，带着他的母亲和小孩子回到以色列地，那约瑟就回到以色列地。他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圣经就讲了一句话啊，可是因为他听说呢，这个希律王的儿子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做王，他就害怕，然后又被天使指示说呢，你带着孩子到加利利去。他就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那这段话里面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约瑟他怕。你想他为什么这么怕？你看几次天使救他的命，他也相信，他也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生下来的孩子叫做耶稣，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么大的事都已经启示给他了，天使不断的跟他说话，那他怕什么？怕他到底怕什么？
那还是怕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假设说我今天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确认他是将来人类的救主，我还是尽这个父亲的本能，就是趋吉避凶嘛，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嘛。我何必让他遇到风险呢？
其实他那个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算算啊，大希律死的时候呢，假如这大希律一死，天使就跟约瑟讲，带着母亲和他的孩子回以色列地，他们就开始出发了，走到以色列地呢，差不多刚好是可能一个礼拜10天，但是大希律死了以后，他们守哀7天，到了第7天的时候呢，这个亚基老就是大希律的儿子，他就请所有的老百姓呢吃饭。
这么好、
那个时候有这个规矩的，
国商日要吃
饭。国商日弄完了之后，大摆筵席请所有的百姓。亚基老，我们看那个圣经的名字，你觉得他很老，其实他那个时候只有18岁。
年轻。
大希律死的时候已经70来岁了。大希律死前生病生得很重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件事情， 说来比较话长了，因为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这个大希律啊，是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的那一位。他建的时候，他有很多讲究啊，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因为他不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嘛，他没有犹太血统，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而且遵照旧约重建建圣殿的规矩。石头都是在山里面弄好的，运下来，建的时候呢，不能够动铁器，而且建的时候呢，旧的圣殿不能动。
哦，
因为他们献祭的事情不能断，所以你晓得这里面功夫很大了。约翰福音里面有人在跟耶稣说，这个殿花了46年才建起来，你三日之内要把它拆毁重建嘛。建起来的时候，希律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在这个圣殿的大门呢，上都挂了一个金色的老鹰。
嗯，
这个金色的老鹰是什么东西呢？除了希特勒之外呢，当然就是罗马军团的标志嘛。
哦。鹰也是罗马军团的标志，
对，
其实也是好像美国空军也是用这个标志的。
哦，真的，反正这个主耶稣就讲嘛，狮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嘛。那除了讲到这个罗马帝国的杀的犹太人呢，还有讲到后来希特勒杀的犹太人，都是这个东西。那他摆了一个金色的老鹰，那个时候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嘛，因为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像。
哦。
任何走兽飞禽的像、
哦、对对对，
你把它挂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大门的高高的挂在上面，当然是很气人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
抗议游行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敢
啊，没有不敢，哎呦，胆子太，
希律很残忍呐、啊，
嗯，
他们那时候也不是香港人，哪胆子这么大，连自己的儿子都杀的，所以
会被他怀疑他不是他儿子，他自己儿子真的下得了手，太狠了，
他下得了手，他真的下得了手，所以那时候有一句名言嘛，好像是奥古斯都讲的，他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说做希律的猪比做他儿子还要好。啊，他这个人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奇才啊。我们把他叫做大希律，实际上在英语里面，在他原来的名字是 Herod the Great， 不单是大希律，而且是一个大帝呀、啊因为他非常的有学问，非常有外交手腕，而且是一个天才建筑师啊。这个我们在别的节目讲过。好了，总之呢，他那个时候病了，病得很重。那在犹太人中间，在法利赛人中间呢，有两个非常年轻的教师，这两个人呐、他们每天讲学的时候呢，就可以聚集一大堆的年轻人跟着他们。就像这种追星运动一样。那他们那个时候就听说大希律已经病到不行了，
嗯，
于是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呢，放大了胆子呢，用绳子把自己从这个圣殿的顶上掉下来，掉到那个金鹰旁边啊，用斧头把那个金鹰砍成碎片。
胆子蛮大的，这个算是啊，算是一个街头运动的带领者。
那这时候大希律已经快要不行了，可是他的侍卫长立刻就逮捕了大概40个人，连了两个带头的。大希律听到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哪来的劲儿，从病床上爬起来啊，召集了群众啊，审判了这些人，把他们是连烧带杀，通通都给处决了。
嗯，
带头的人是烧死的。
嗯，
那过了没几天，大希律就自己就死了。那照着犹太人的传统来讲呢，大希律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浑身长虫啊，什么什么，形容的很可怕。
嗯，
总之大希律死了。大希律死前呢，还改了他的遗嘱，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这个王位传给我这个儿子，就叫做亚基劳。啊，这个一点都不老的亚基老，亚基老18岁替大希律守丧7天呢，叫百姓都来吃饭，然后他就身穿白袍，坐在高高的金椅子上，在圣殿这个地方，可能是圣殿的广场啊，就对百姓讲论一番呐、谢谢大家来这个捧场啊，哀悼我的爸爸，从今以后呢，你们的好日子都来了啊，我会抚救民意啊，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的日子一定比从前我爸爸在的时候就好过。
嗯，
他才18岁嘛，他听人家恭维他的话，这个那个他就得意起来了。没想到这犹太人呐、那可是难缠，你要做群众运动啊，你实在是应该去读读犹太人的历史，读读圣经也可以。那犹太人马上呢，第二个请求就是说减税啊、免税啊这些东西，对吧？
趁这时候赶快提出，他都会答应。
对对对，因为他才说的嘛。然后还有什么请求呢？要替那些把金鹰砍掉的人、被烧死、被杀死的这些人呢、我们所敬爱的这些青年偶像教师啊，
嗯，
替他们平反。
哦，对、
要把所有的政治犯都放出来。
对对对对对，嗯， 这个要求很合理，
对吧？
嗯，
就很像我们现在做现在建设事情。那这个亚基老他就聪明了，亚基老就说什么？咋不也不猜猜看？
啊，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吗？还是？
这当然不是圣经里面，这是那犹太史家约瑟夫他写的这个犹太战史，里面写的很详细，很好看的。
他应该就都推给他爸就好了。
哎，不是不是不是，他说呢，我现在啊还不真的是希律王，
嗯，
我这个王位呢，刚才讲了，他爸爸临死之前四天，人都已经弥留了，
嗯，
他把遗嘱改给他，本来是王位要传给他弟弟的，比他还要年轻的，叫做 Herod Antipas。他说我现在呢还不是真的希律王，我这个王位呢一直要等到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啊下诏确立了，
嗯，
那我才能够是希律王，也就是说呢我得到那时候才能采取行动，
嗯，
我还没办法请示中央，就这意思
了。你讲的也或许是实情啊。
哎，那这时候你看这些香港的民众就怎么办了？
一定五点要求缺一不可嘛，绝对不能就这样子，嗯，
这犹太人厉害的就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他们就开始做什么，他们就从圣殿里面开始哭。本来呢大希律死的时候百姓总是要哭哭，现在已经不是哭希律了，哭谁啊？哭这个被杀掉的这四十个人啊，
没有办法为他们平反。
哎，哭政治犯，哭所有在大希律手下丧命的亡魂。
嗯，
哦，这一哭呢，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雅鲁的女儿这里边这个有哭的，有乱嚷的，有吹手的，犹太人很会搞这个东西。
嘿，你从这个能够扯到这个也太厉害了。
不，真的嘛，真的嘛，这个同时是给你做个参考嘛，你示威运动可以用哭的，你知道吧？他从圣殿里面哭，哭到耶路撒冷全城都在哭。
其实讲讲你讲这个还真的，其实应该是博取同情哈。然后你这个对方不管你多强，你这个聚集者呢，你就是在那边哭，或者说做很软性的诉求，我觉得长时间以往的话呢，这个执政的再
有效
他也没有办法下得了手。
对啊，他们哭到这个亚基老这个希律王这个头皮发麻，他就想办法了，因为你人家在哭嘛，
嗯，
这是小贝讲的软性诉求，你也不好下什么狠手，对吧？
对啊，嗯，
他就派他的军长啊，派一小队的士兵啊，派了代表呢去几次呢和他们讲话，
嗯，
人家就不理他，
嗯，
最后派了一小队的兵去呢，哎，这时候哭泣示威的群众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啊，
他们拿石头打，
哦，又太暴民，马上从这个哭泣的弱者变成暴民，那我就可以有那个理由来对你们下重手了，
一点都不错。他们一下子把派来的小左的军队的士兵都给砸死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小军队派来是真的被他们打死，还是军人化妆的假装是哭民去揍他们？
这个是也有可能。
对啊，现在麻烦是这一点，对不对？
嗯，反正把这些人打死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他们好像没事一样，回到圣殿里面继续哭，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哎，那你真要有点本事，这个哭你停下来打一打，弄一弄，然后你马上要回到那个情绪里面再哭，也不容易。
我就跟你说，犹太人会搞，继续哭，继续哭。那这时候还是什么？这时候还是逾越节，
嗯，
逾越节的前夕，所以来了很多人呐，各地的犹太人都来了。带兵去的那个队长啊，一个人仅以身免逃回来，跟亚基老讲。那这个十八岁的小皇帝，那哪里受得了这事儿啊？
嗯。
立刻下令，一方面他撤销逾越节所有的庆典，逾越节过节不准举行，第二个呢派了军队到圣殿里面去，那就杀，那一天杀了3000个人。
嗯，
你前面我们讲为什么要讲这段事情呢，就是约瑟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孩童耶稣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算算日子，刚好是差不多碰到这件事情，
刚好碰到这个可怕的社会事件。
对，所以约瑟心里面害怕，他就不敢往伯利恒去，因为你想想看嘛，伯利恒耶路撒冷是很近的，你甚至可能还要经过耶路撒冷，他就没办法走这条路了。
嗯，
所以天使呢就指示他说你到加利利去。
嗯，
他到了加利利，找到一个城就拿撒勒。那你想说这个亚基老做王，你到哪儿不是一样吗？
嗯，那不一定啊，等到风声比较没那么吃紧的时候，可能就好没事啦。
嗨，这里面还有学问。亚基老把这个乱平了之后呢，他就赶快上到罗马去见奥古斯都啊，要把他这个王位给确定下来。
嗯，
没想到在罗马的奥古斯都旁边呢，还有两种人在等着他
啊。
因为这个西律家的人呢、啊，
嗯，
跟罗马皇帝是很熟的，像亚基老还有他的兄弟啊，都是在罗马受教育的。
嗯，
他们家很多亲戚根本就住在罗马。
没、嗯。
他到了那边，没想到呢，他的兄弟，
他还有兄弟在那里、啊。
他有兄弟已经在那边等了，一个是 Antipas， 还有一个是腓力。
他要走出来说你的王位不算，应该是给我的。
对， Antipas 说我的父亲西律还正常的时候，
嗯，
还没生病的时候，王位是给我的。他到最后弥留了四天才改了，所以这个不算。
搞不好是在你的要挟之下，对不对？
对，是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
然后呢？西律的亲人也都支持这件事情，这是一边。还有一边呢，是从犹大这个地方上去的50个人民代表团。
哦，来挺这个年轻的新王。
不是。
啊，也不是。
他们已经受够了西律王了，他们就跟奥古斯都讲说，你干脆就把这个西律王朝给他废掉。
哦、我们要别个家族的，对不对？
不是，我们就直接并入叙利亚省，像罗马其他的地方、
哦。对啊，这个也不错啊，何必把我们当地的特区嘛、
啊？
嗯。
那个时候罗马有8000个犹太人，所以你后来知道《使徒行传》，格老丢年间叫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那个数目是相当多的，因为这时候讲得很清楚，罗马有8000个犹太人也支持这个动议。
哇，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形势其实也跟现在的政治形势比也是一样那么复杂嘞。
是啊，是啊，
好几方的人马。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人民请愿是没用的，不不不，罗马帝国人民绝对可以请愿的，他有他开明的地方。那这个奥古斯都这个大帝呢，当然就在那边考虑了。那最后他怎么决定的呢？OK， 我还是要透过犹大帝的分封王来治理这块地方。
哦，
他的想法是说，我不要用罗马军团直接来统治，你们犹太人太会造反了。
对，而且这样子他还要好多的这些费用啊，军费开销也蛮大的，我何必？
而且呢，他同时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就是把犹大这块地啊，以色列这块地啊，一下给你分成好几份。
哦，
亚基老呢，只统治哪一部分呢？只统治犹大、撒玛利亚，还有这个以东这块地。
哦，
加利利这块地给谁呢？给另外一个你的兄弟。
哦，再把它拆一拆啊、哦，反正你们个人
安提帕斯
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就好了。嗯，
对，安提帕斯就是后来福音书里面那个西律王，西律王啊都没有提他的名字，把施洗约翰关起来，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他呢比这个亚基老还要小。约旦河以外的交给腓力。
这样也不是一个处理的办法。嗯，
这还不算呢，在他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天使已经指示约瑟带小孩子到加利利去。
嗯，
到最后，奥古斯都真的是这么判决的，也就是说呢，他们不在这个亚基老的势力范围之下。
嗯，
所以等到这个消息透露出来，等到奥古斯都做了这个决定啊，哎。约瑟、玛利亚还有小耶稣早已经在拿撒勒定居了。
哦，
当然我们是猜测了，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君王的心呐、啊，在耶和华的手里边呢，像是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
嗯，完成神自己要做的预定。嗯，
那这个当然这是后话了。亚基老大概做了9年10年。因为政绩太差，百姓就上告皇帝啊，就把他放逐了，就把他废了。把他这一废之后呢，就没有再立一个王，才派了这个所谓的巡抚，好几代的巡抚，这个巡抚做任期都不长，到后来就是比拉多嘛。
嗯，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有个罗马巡抚本来没有的？这个就是事情的始末。约瑟到了以色列地，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做王，就害怕，就是从那件事情。啊，背后所发展出来可能的情节大概是这些。
爹，你讲的很有道理，很好听，但是你从在雅鲁他们家的这些人的哭声扯到这一段，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扯回雅鲁的女儿呢？
那当然是以后的节目再说了，我们今天就不担心这事情了。
他死掉体温还在，急着要耶稣去把他救活的时候，你这么一拖，尸体都冷了，怎么样？搞不好救不回来。
然后耶稣说：“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这个耶稣好像常常都这样子劝人家，对不对？这个还没有绝望啊，你以为绝望，其实我在我眼中他只是睡了嘛。嗯，
对对对，你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说法值不值得推广啊？我们今天还是、
这个、那当然值得推广了、啊，对不对？人家这个家人过世，这特别是基督徒，那虽然他也知道他会去天国，但是就觉得啊，天人永隔那种感觉，所以通常劝勉都会用这句话，他只是睡了，哎，
呀、yeah, ，他真的是睡了、哎。听众朋友要是没有这个把握，那实在是很可怜。那主耶稣特别讲了，不要哭，他不是死了。你还有什么话比这个更清楚？但是有时候就是太清楚了，大家信不来。他明明是死了，为什么说他不是死了呢？他是睡着了呢？
这身体都还在，对不对？你不要太早就把他送到火葬。
哎，这是两回事情。你看这个毛毛虫变蝴蝶，
对，
它变成一个蛹，掉在那个树叶子底下、树枝子底下。
哦、
那你看它完全没有动静，这个就
它
死了。对对，它不管怎么看都是死了。其实它只是进入下一个生命的中间阶段，是不是？等到它破茧而出的时候，它会变成蝴蝶，
天蚕变。
哎，对，这个大家都看过。那你想说，为什么神要造这样的昆虫来给我们看？
哦、就是让你看，来提醒你这样。
对呀，人所谓的死了，只是你躯体的朽坏。
嗯、
啊，那个只是你人生的头一部分。主耶稣在讲啊，他不是死了，不是说否定这个肉身的死亡，只是就像刚才小北讲的，在神的眼中看起来，这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主耶稣来，他为什么要来的？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当你破茧而出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是一只蝴蝶呢，还是你一只带罪的啊？那叫什么？摩斯拉啦，哎呀！
啊、日本的怪物很多了，摩斯拉的，对，一只那种什么鹅变出来的。
你等你的灵魂，神叫你复苏的时候，你的罪还在自己身上，那就不好玩啦、
哦。
这是主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一定也告诉我们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很简单啊，就是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啊，
对呀、啊，而且讲完这句话，你看。这些无子枯木孝女白熊哭到一半居然呢还来耻笑耶稣，他们不是才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还有时间去耻笑耶稣？
这些吹手来哭的人就是职业的嘛，这个管会堂的人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
对啊、
这些事情你不用自己去请啊，别人都替你安排好了、
嗯、
他们一听他们就晓得女儿已经死了，这晓得两个字特别有分量，对吧、嗯，所以他们自己的判断明明是这样的事情，
嗯，
啊，你跟我说什么都没用，我明明看这个人断气了，我明明看他没有心跳啊，现在我们加上一条没有脑波了，对不对？哎，你怎么说他不是死了呢？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
对、嗯，
这个嗤笑跟我们的嗤笑不太一样，哎，我们现在笑耶稣，那就是笑笑基督徒。
对呀、啊，这基督徒太多东西可以笑了，对。
对对，哎，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反手为攻，给人家笑，他就来不及笑我们。
原来你还有这个使命，我
那当然了。那他们那个时候所谓的嗤笑耶稣，就是耶稣站在他面前了、啊。他驳斥耶稣的话，他甚至不屑于跟耶稣搭讪，他就直接说这件事情是太可笑了。他们嗤笑耶稣，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个疯子，你怎么这样乱讲这一类的话、嗯、所以我们基督徒碰见人家嗤笑我们的时候啊，不要在意，不要在意。那、耶稣不管他们的，耶稣底下怎么做呢？
耶稣拉着他的手，就拉着这个女已经断气的这个十二岁的女儿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
哈，路加特别写这个，从那句话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灵魂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啊！
我知道小贝一定最喜欢最后一句话，一定要吃。
这个耶稣倒是这个啊，包括耶稣自己复活也是都要吃，一定要吃给你看，因为这个鬼魂呢，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回魂嘛，对不对？回魂就回光返照一下，还是要赶快死。哎。东西就对呀、啊，东西一吃就表示，哎呦，这不是单纯回魂了，是真的活过来了，
还回来吃饭呢，是吧？
然后说实在话，我们要是说，哎，遇到这个人家死掉了，忽然看他这样坐起来的话，
嗯，
哎呦， 一定吓得这肝胆寸断了、啊。哎呦，这是僵尸吗？对不对？但是他又跟你说，哎，还能够吃东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大概不是僵尸了，因为僵尸不用吃东西嘛，僵尸的能源是无尽的，他就在那边无限制一直跳下去的，他就不用吃东西、啊。
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小贝讲的这些东西很多不是在圣经里，圣经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僵尸这一类的东西。陆家特别讲他的灵魂变回来，什么是死亡？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不是你没有了。只是你在地上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帐篷啊，这个臭皮囊啊，不管用了，不够你的灵魂住了、
嗯、
啊，它坏了，所以你的灵魂要走了。那你灵魂到哪里去呢？那就看你信不信耶稣了，是不是？
对呀、啊，灵魂出窍，灵魂会到哪里去？嗯，
你要是嗤笑耶稣，你觉得耶稣跟你没有关系，那当然你的灵魂就是去圣经所说的阴间受这个恶者的辖制啊，等待审判的时候、嗯、因为你的灵魂仍然是罪的奴仆嘛、嗯、啊！但是你若是接受了耶稣啊，你的罪债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所还清，那耶稣的话是，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所以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